ya kan? Ya kan?约翰福音第十章，第22节，请注意大家听，在耶路撒冷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走我们的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我。我也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啊。”他们夺去，我父把人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低头带着敬拜祷告。如果把这段的时间恭敬的带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是你的美意，让我们这些人能靠着你的恩典，也在你的宝血底下能来到你的面前。但愿我们都像马利亚一样，能听见你对我们这一次请继续对你们所说的话。我们说我们都在这里，我们仰望你，从天上对我们说话。那在今天晚上，但有一些话说在我们心。但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不见别人，不见一人，不见事，唯有我们主被高举，唯有我们的主被尊崇，唯有我们的主得以完全荣耀。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我们知道这一次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花园，而且有三个晚上，我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是从约翰福音里面选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约翰福音呢是四个福音书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卷。马太、马可、路加可以说成一类，有的人称它做辅类的福音。但约翰的福音无论如何是很特别的。我如果比较一下约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的福音书。我们就会发现它有非常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说约翰是在他经历快100岁的时候他是约翰，大家还记得当我们主呼召约翰的时候，他正在迷惘，迷惘然后他就起了根基，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他一生的职事就是迷惘的职事，一直都往后了，现在呢约翰在那里迷惘。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是快到1世纪末，我们主呢也生编差不多70年。那个时候，到了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这个福音的网呢，慢慢开始有一些漏洞，有一些破绽。所以我们知道的是，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们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乃是君王。马可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仆人，忠心的仆人。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是人。约翰福音呢，乃是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是狮子的脸，马可福音是牛的脸，路加福音是人的脸，约翰福音是老鹰的脸。所以我们主曾经说，他说从来没有人生过，但是我们主呢，他是生，他是从天降下 是仍旧在一起。所以这就是马约翰福音所启示的完全告诉我们晓得，在所有的鸟类里面，只有一种的鸟类，它的速度那么快，一面就可以把从天降下，一面在下一秒钟还能回来。所以圣经是用老鹰来形容的时候，因为只有老鹰的眼睛，在所有的鸟类能看到的鸟类里面，是唯一的一种的鸟。那它的眼睛的下结构，就是它可以直接看太阳，而它眼睛不会跳。只有老鹰，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每一个人啊，对吗？我这边有一把笔，叫做镭射。我们知道镭射，可以做很多用。今天镭射在医学上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他的眼睛可以直接对着镭射光。如果他这样做的话，没有多久眼睛就瞎。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没有一种动物或者鸟类，它能够眼睛瞪着太阳而它的眼睛就被瞎了。举一个例外，那就是老鹰。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唯有父怀有一生把他做了，所以只有我们主父怀里面的眼睛，他能够瞪着眼睛直直接接能看见我们父神。我们这些都是对的，在我们看定睛看到的时候，我们老早就发现发了精神。所以我们知道说，主耶稣的确就是神的，因为他是父神的独生，他能够把我们的神一点一画的把它变成。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约翰写西汉福音的时候，就是因为针对那个时候福音怎么慢慢做，他就做无望。所以等到你比较约翰福音和其他三卷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许多马太、马可、路加是漏掉约翰从中出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来看约翰补上一些小故事。我们知道，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100多岁，一个100多岁的人，一块100岁的人，可以说记忆慢慢是非常的差。慢慢的身体渐渐的衰微，外面的力量慢慢的枯竭。但是呢，无论如何，约翰他记得他年轻的时候，他记得他有一次，他有一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可以说他一生最大的转变，他永远不会忘记。他有一次，他竟然遇见了弥赛亚，然后他竟然跟随了弥赛亚。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虽然几十个春天和冬天都过去，对于老约翰来说，也许是将近70个春天和秋天就从他的手指头就溜走了。他跟随主的时候，也许是黑头。但是你可以想象，现在他已经成了一个白发。可是呢，等他回想当初他跟随主的那一段故事，很稀奇。也许最近的事他都忘记，但他一生就在年轻的时候，他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那个经历，你就是把它烧成灰，他也不会忘记。所以你会发现，约翰的题材和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约翰的题材是回忆录的题材，这里乃是圣灵借着约翰给我们一个非常生动的回忆。所以你看见吗？很多事情彼得忘了，如果彼得记得的话，一定会告诉马可，马可能记得下来。因为马可福音是彼得的，许多事情马太忘了， 我们知道马太十二个门徒一个，所以如果要对于我们主有仇仇的知识的话，当然马太是最重要的，而且马太他是随机确定的，用今天的话来讲，他把所有的事情都经过档案处理，甚至于的话他都经过档案处理，所以你看见在这本经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讲到耶稣教训的时候，你看见他是按照道理的次序，而且是有条有理的，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主不止在地上说话，而一段一段的话像一篇一篇伟大的讲章一样，只有马太可以做这个事，因为马太是水灵，所以他受过三个月的训练，我们知道说他乃是把主的话把它组织在一起编在一起，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主到底说了哪些话。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思想对于这方面有训练的应该上马太，但是没有想到许多是马太都忘记，哎，约翰。所以等到你读约翰的那些书，你有个很深的感觉，就是很多事马太应该记得，彼得应该记得，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有约翰记得。为什么约翰记得？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很清楚约翰写的，但是事实上呢，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约翰福音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的。他给约翰书信的时候，他带到约翰去的信息，但他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从一句名字一出现。每次讲到爱的故事的时候，他永远记得他是爱的故事，他永远记得他是爱的俘虏。现在他的哥哥和他的兄弟雅各已经为主殉道，这两个兄弟我们主给他们起名的绰号叫做雷，他们很非常雷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雷，就是表示他们信心非常暴烈，以及仅仅是这两个战兵战地到了当当两次，因为我们主不接待他们，结果他们就祷告对主说，我们好不好请天上请这个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送入到了约翰的力量之中，我们主责备他们，就说你们不需要你们的人，那个人是暴烈的，所以你认识他们，你跟他们做了一起，他们常常搞的，但这一类的人实在蒙了许多的东西，他的哥哥也许是他的哥哥雅各是第一个第二个门徒里头活得最短的第一个位置，他自己十二个门徒里面活得最长最长，他的哥哥如果为主寻找所需要的恩典也许是二十分钟，只要二十分钟给他努力，只要二十分钟给他恩典，他就能够为主寻找，因为是为主寻找的人，他的脸像锥子，但他的心却像狮子心，只有这样的人可以寻找，只有这样的人，当别人用石头打他，当别人在这气吹他的时候，他的脸居然还坚持的脸，这个需要二十分钟到一个钟头，从上头来格外的恩典和格外的能力，叫他的兄弟雅各能成为第一个寻找的，但是他没有想到，在十二个门徒后来终于包括保罗。都比他们很早的就到了荣耀，连保罗也已经到了荣耀。结果十二个门徒里面只有约翰，仍旧孤单的走那一条道。所以，如果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真正知道什么叫做主的，真正知道什么叫做跟随主的，没有一个人敢去当约翰。因为约翰，他的的确确走了一条道。是比雅各走得更长。路遥知马力，只有约翰走过长的道路，我们才知道说他和他的哥哥所蒙的恩典。他哥哥有个恩典， 是寻找到这个人的。他虽然后来还是为主出生入国，他虽然没有像他哥哥那样，但是他在地上都做了多的事情，每一个小步都给我们看见。他的哥哥是死的寻找的，他是活生生的寻找，每天仍旧靠自己的身体珍惜他的学校，一步一步的来这样。所以等到他喜悦看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路他已经走了差不多70年，是一段很漫长很漫长。我们现在他慢慢觉得身体很弱，他到了那个时候他能够笑，有医学家告诉我们说，他坐在轿子上看见很多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常常对他们说：“小子们呐，你们应当坚持下来，应当坚持下来。”到了有一天，圣灵感动他，非常激动，他就写下了约翰。但是只有约翰他自己知道，他是爱的。他不止一直在发现神性的，而且他要借着约翰福音让人家知道说，这位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他为什么他神的儿子？因为神爱他，甚至让他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些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所以你知道，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名字隐藏起来，他不敢称他是，他誓死不做。但是在爱的面前谈不到地，在爱的面前谈不到命，在爱的面前没有理，在爱的面前他只形容他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没有一个头衔比那个头衔更重要。第四节，因为这个时候当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表面上你看不出来是谁写的。我们的圣经学者为过约翰福音跟了差不多100年，好久好久以前，大家认为约翰福音根本不可能是约翰，因为约翰根本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那加利利海边打鱼，怎么可能会写出太古有道，道成人，乃道成神，道成肉身，然后又讲到光，又讲到黑暗？我们知道说，只有大概是在约翰以前5个世纪。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这些大，他用的这个词叫 The Lost。 然后呢，如果你去研究是希腊的科学，你发现他里面有很多的词就像约翰讲过一样，所以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个圣经学者认为说约翰可能越来越写不出约翰的，所以约翰的作者的这首诗是不可能。所以你如果去稍微去读一些这个解经的书的话，那有的人称约翰福音叫第四本福音，因为他们不承认、不相信说约翰会写这样的书。但是很稀奇，到了1947年，这个词的海底居然被人发现了，然后真相完全大白。现在你圣经学者慢慢开始认识清楚，约翰的确确是写了约翰，不过呢，他把他的名字隐藏起来。虽然怎么藏，你都知道这是约翰写。我们没有时间去证，也没有时间去给大家解释，因为我们今天重点不在这。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晓得这里有一个人，因为爱的缘故，差不多70年了。他就像主所说，你们要住在我里，我是常住在你们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所以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不光用他自己的话，他也用主因着他住在主里面主说给他。所以你就会发现约翰福音和其他三福音都不一样。有人告诉我们，约翰福音乃是属灵的，在这里你看到生命，在这里你看约翰用光，在这里你看见约翰用爱，这些都是他经历过的，这些都是他一路上走过来很清楚很清楚，所以这条路他是熟的。
如果有一个人真知道什么叫住在谷里，我们知道说，其实呢，十二个徒送金殿那边的马太又提醒，马太又讲到说，我是跟你们告诉你们是知，马太当然听见我的话，马太忘记了也很急，因为是贪心病。这就是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逃了那么长。有许多事，如果约翰早一点到荣耀里去，他不需要走那么多路。如果早一点被主接去的话，他不需要看见神的儿女的光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只有那哥林多的教会是分裂七项，但是真正到了约翰的时候，他的确看见神的儿女的光景。所以对这个往事来讲，他宁可看见神的儿女是相爱，宁可看见神的儿女是光明是荣耀。你想想，等到他看见神的儿女，慢慢的他离，慢慢的当初的爱情已经离弃了。所以你看什么？约翰曾经在以弗所不知道劳苦了多久，然后当他领约翰起诉的时候，你看见主怎么样责备以弗所的教会？你已经从当初的敌人过了，你失去了你起初的爱。没有教会比以弗所的教会更高，因为圣灵是把最高的启示给了以弗所。但是到了老约翰，他们已经离开了当初的爱。弟兄姊妹，如果约翰能早早开始，他不需要看见神儿女的地位被相要相分，彼此相差一点关系。但是你看见因着主的旨意，主又给了他三十，就现在他已经快一百岁。但是你想想，约翰自己没有这些一切的爱，我们怎么当你有神在约翰的面前，你几乎能够看见爱的细胞在那里跳的。约翰已经老了，约翰已经可以说是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但是，你从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能觉得这一个人乃是主耶稣热爱的心，这里你能感觉到。有一个人虽然已经他坏，你头发已经斑白了，应该来说爱的故事是年轻人的故事。他怎么说呢？他说他自己乃是耶稣所爱的。许多时候有人问我说，你怎么来明白，怎么提纲挈领来明白的爱？你知道圣经真是要解释的圣经，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两个字提到怀人，怀人怀人就有两个字，一次呢就是只有父怀人出生子把他表明出来，还有一次呢是主约翰躺在主耶稣的怀里，就这么两次。所以约翰福音很简单，约翰福音是带过来神父的约翰，就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怎样子从生死在父的怀里，我们这些人也像约翰一样怎样乃是生在我们主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住在父里，我们这些人也住在父里。什么叫做住在父里？什么叫做我们主住在父里面？因为他在父的怀里，而我们今天呢乃是在主的怀里。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整本的约翰福音，很清楚你发现这么样一句话，就把整本的约翰福音都把它提起来。所以只有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与父原为一。他在父讲了多少次呢？如果你仔细去算的话，他在父一共讲了120次。他讲了我一共有多少次呢？也刚好是120次。如果今天我们一直说我，因为我是堕落犯罪人，这是我们心实。人越做自己，越像说谎。但是我们主，我们主就是神的儿子， 他和我与父原为一，意思是说他和父是不能分开，他就是在父怀人里，他来地上，他目的要把父怀的圣子把他表明。我们知道这个乃是我们主所要做的见证，他就是神的孩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你怎么知道这爱？你知道说神无缘无故爱我们，为什么？因为他愿意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但是不是如此，你再不下去，你就晓得说，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之后，那我们的生活呢，就是在主耶稣怀里。约翰这样靠近主耶稣的胸怀，我们也行。所以你一生人主，你看见吗？只有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说他真不讨厌，我们是子怎样怜悯不讨厌，我们也怎样怜悯不讨厌，是子怎样住在不讨厌。我们今天也要住在你一面可以说我们在你的怀里，另一面你也可以说我们之子源于这个真主。所以讲到生命的源起，讲到爱的交通，没有人比约翰的更喜欢。但是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的爱真正的起出来？你读读约翰会叫你落泪，你读读约翰会叫你受感。许多时候我们是很皮毛的认识约翰福音，如果你真的把约翰福音多读几遍的话，你能感觉约翰的感觉，你能感觉他的心脏，你能感觉他对于主的那个爱。虽然差不多70年要过去，他外面的人一天毁坏，哎，就像保罗说，他那个爱乃是一天更新。所以你看人正在他字里行间，当他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看见他常常琢磨的，常常写的时候，你发现有许多是马太没有的，约翰福音也没有的，说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没有。我就讲这个意思，我们就有时间去看。如果大家要一同来读约翰福音，我最少要留大家一个月，而且每天要两分钟开始去看。但是我想神圣灵有这样一位，所以我何止想说这点就可以，我想这点就可以让一个很清楚的事情。你如果仔细比较约翰的这个其他三个基督徒，你会发现约翰讲到的一些地名是马太、马可、路加完全忽略的，是个人的例子。只有约翰告诉我们约旦河外有多大名，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我们知道的多大名是耶路撒冷附近，但是呢，还有一个多大名是在约旦河外的。那么这个约旦河外的多大名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当初啊，我们神把约旦隐藏在地心。我们知道说，在这个约旦河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流叫雅穆克。亚伯特的支流，这个支流慢慢往东流的时候，那么有一个溪，那个地方确实古时候的溪水，神呢就把它隐藏起来，然后呢就用乌鸦来供应它，送饼，然后来喂养它。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地方叫做约旦河外的河岸，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以利亚所在的，我们在说以利亚的故事很有意思。以利亚的故事就很像什么？很像圣经里面的这个啊麦基德一样，是没有始没有终的。你如果仔细去读这个以利亚的故事，好像他没有起源，甚至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些的预言，然后最后告诉我们他的故事没有的。一开始我们的以利亚是从基利山的地方出现。然后跟着他隐藏在那个心里，那么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啊，在旧约讲到门徒做门徒这件事，只有以利亚、以利沙和跟那个比较那个都有的，别的都没有。你去读圣经， 以利沙跟以利亚的关系乃是老师跟徒弟的东西，然后呢他们又有老师的具有是先知的学校，所以想到做人不在旧约仅仅是以利亚，在新约就是彼此。所以你看看呢，约翰感觉非常非常细腻。如果你不马太马可路加，你根本不知道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这个是遇见他五个门徒的，我不知道。如果你仔细读马太马可的话，那么主耶稣遇见彼得在加利利海边，就说你要来跟从我，我要怎么得人如得人一样。所以你绝对感觉以为说这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其实不是。这根本是主耶稣对接他们以后的差不多九个月到一年之间的事。所以说圣经一定要很仔细才可以，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头几天的事情，没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跟接触的。那约翰二福音的约翰他几乎是头几章整个写日记一样，第一天、第二天、第四日、第五次，你看这个第三日，他仿佛在那里把日记写下来了。只有那里告诉我们说，约翰是在什么地方遇见我们。现在，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就是在约旦河外有个人，结果约翰和安德烈。听见他们老师，他们老师原来是施洗约翰。听见他们是施洗约翰这样，自说看了神的道。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就跟随了。为什么说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许多门徒们都忘，许多人都放弃了他们当初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对于老约翰来讲，他一生流言不断，你把他造成灰，他也不能忘记。就是那一天，就在约旦河外，就在靠近基利西的附近，你看见吗？在旧约的时候，那是以利亚、以利沙的时候，现在你看见我们怎么回到他来跟你？最早的五个门徒就在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但头两个门徒，一个安德烈，一个就是老约翰，他那个很年轻的。继续，这么重要的地方，你在别的门徒里面找不到，但主约翰你找到，因为约翰乃是主耶稣所爱的，在他的感觉里面。如果全世界只有他在他的感觉里面，如果全世界只有他一个是罪人的话，主耶稣也为他定了刑罚。所以弟兄姊妹，约翰曾经跟随我们走过三年半的道，然后亲眼看见他为我们定了刑罚，十二门徒通通逃走，十二门徒唯一的目击者。唯一能够看见那个时候我们主怎样为他的罪定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当约翰回想那一段他的故事，他知道他不能提他自己头衔，所有提到自己头衔的弟兄姊妹都是不认识爱的，认识爱的人，他只看见爱，他只看见爱他的人。从前真实故事，我们知道这个有一我们的在波斯尔的第一个王，就是圣经里面记载的古列。这古列将军呢，曾经征服了很多的地方，征服了很多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后来呢，他就把这个有一小国给征服，那么把一个国的王和王后也把他拿，征服过来。征服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古列看出来，这个国王，这小国王很爱他的妻，很爱他的小老婆，所以呢，他就训练他，他说，如果 我把你的妻子放了。那么他说非常感谢的话，他说我愿意把我所有的奉献给你。那么后来的国王非常的受感动，就把他们放放走了以后呢，只有两个夫妻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丈夫呢是国王不够的妻子，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波斯王呢是以列王非常的英明，所以呢他就对他的妻子说，他说你看这个波斯王把古列把我们放了，但同时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恐怕是古今很少有人像他那么机智、那么英俊的男人。结果你知道这个他的妻子怎么说的？他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他说我所看见的乃是那位愿意把一切为了我的缘故，愿意把一切都舍命。所以是，如果真被这个爱，真是被主的爱俘虏，他是死不活，原来是死；他是长老不活，原来是长老。但是当约翰写约翰福音时，他为着要把那个起初的爱来介绍给所有的人，你看见他写约翰福音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他只要人知道，就是主所爱的那个名字。那么弟兄姊妹，等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所有人都忘记了他，所有人都不记得他们在什么地方与主相遇，在这老约翰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一个才100岁的老人，在人来看已经很快就要过去了。但现在他的底下，他能够记得年轻人所忘记，他记得约旦河外的波大，那是他们第一次遇见，五个民族就在那里第一次遇见，然后过了9个月以后，他们在当地的海边又一次遇见，那一次就对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我就要让你们得人与得民。”在第一次主对腓力去说什么来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个不是个预言家，因为你知道吗？每年的预言节就是预言节刚刚被摆上。那老约翰他是犹太人，每年都到以色列，都在犹太人，都到圣母犹太人，每年都到那里去过节的。而且呢，就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差不多到了这个双月节的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差不多有2-300万人，不是大家不是指着他们住在那里的，整个耶路撒冷有2-300万，怎么知道呢？因为那时候根据约瑟夫告诉我们说，他们打的那个月节高粱是25万斤，显然的。这个家如果有4个人有8个人，你就可以知道这到底这个有多少多多少。所以每年到了逾越节，大家都想逾越节的高粱，特别是逾越节晚餐的那天，到了下午，就12点到3点钟的时候，你如果到了这个圣殿去看的话，你看祭司就忙着摆大了25万只的高粱，逾越节高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一个它是高粱跟随者，所以现在呢，等到逾越节的时候。他就进去了，他就更提醒他，所以你看他们也认识一样。现在他跟随羔羊1年，又跟随羔羊2年了，现在跟随羔羊3年，没有想到到第3年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就是当以色列人忙着宰羔羊，从3点钟12点到3点钟那个时候，我跟你。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这是约翰告诉我们的。马太和路加为什么说是他告诉我们的？那是什么意思？你们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忙着杀羔羊的时候，现在让我来告诉你，现在约翰做一个见证，他拿这个羔羊挂在十字架上，他在那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他亲耳听见我跟你说：“我可以成了，我把我的灵魂交给。”所以弟兄姊妹，这不是预言羔羊， 这位是刚才我说你记不记得他们用牛膝草去沾这个血的，然后抹在门楣和门框上。那么你记不记得正当别人渴的时候，他们只有老爷们告诉我，他们用牛膝草把门的酒把门的酒然后送给我们，就他提到一句。而且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说，他一根粗草也没有摘，因为预言者所有两道不可不能折断，不可以折断。所以主耶稣等到威命要去的时候，没有把它推打断，按照规矩应该把它推打断，因为是道路不能把它放得不安全，应该把它推打断。如果推打断的话，那么呢，那么这个时候，圣经的话就不能应验。你如果是预言者的话，没有这块，你连修复都可以打断。所以这是证明了他的确是预言者的道理。所以你看见吗？老约翰他所看见挂在十字架上，果然就是以色列人每年在那里杀预言者羔羊的时候，预表的那位终于亲自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很清楚很清楚，过去一年预言节是以只许许多的羔羊，第二节第二次的也是许许多的羔羊。老爷还亲自看见他，但是这些羔羊从来不能解决人罪，只有真正神的羔羊才能为我们解决。所以到了最后一个预言节，他亲眼在基督的面前，他看见神，他的老祖宗看了神，他是借着人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看了神，弟兄姊妹。这是约翰所亲身经历的，所以难怪因为他是跟随羔羊的，他的日子完全是用羔羊来衡量的，所以难怪那三年怎么分等于怎么去分他的日子呢？第一个月节，第二个月节，第三个月节，所以这就是约翰。所以从这里经历你可以看出来，约翰一个爱的人，他提起许多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的问题。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约翰他记得，虽然他年纪很老迈，但他记得当时的一场，只要他和主耶稣接触过，无论主所接触的一草一木每一个地方，他都记得。对别人来讲，不过是个名字，对他来讲，乃代表一个永远不能磨灭的回忆，他把它记录下来。第四是，我想大家都知道，老约翰被接去的大概是已经快一世纪末，可以说很漫长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耶路撒冷已经完全被拆，这块石头不如这块。进入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罗马战军呢，太子的率领下，就把这个罗马战军的率领下，他们就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么那次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以后，果然他们把整个城烧了，把整个圣殿毁了。然后呢，果然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所以你看，耶路撒冷的拆毁是彻底的拆毁。拆毁到这个地步，是你完全记不得，因为你根本在地上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以约翰还有幸回到耶路撒冷的话，他看看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那些石头，他能想起一些事。事实上呢，在主后七十年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耶路撒冷这个城已经完全失踪了，完全没有了，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了地上。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回想他们历史的时候，主后七十年他们的圣殿和圣城被毁了，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日子，是他们永远恢复去的阴影。因为自从那个时候开始，以色列正式王国一直漂流到1948年，他们再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1967年的时候，以色列就是先到了才回到他们自己的怀抱。现在他们能够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故乡，在那里祷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说，这对以色列来讲，你不管任何以色列人，那一年就是主后七十年，那一年一块石头也不留在一块石头， 那一年我们知道这个本来是荣美的这个大君王的城，就耶路撒冷，还有圣殿，你看完全裂开。但其实虽然整个耶路撒冷裂开，但耶路撒冷仍旧留在老约翰的心里，所以你会很惊讶。老约翰当他在读圣，在把圣经的当他正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与圣殿的一场，因为他进入，我们知道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马太告诉我们彼此单一的工作，所以主要的重点是在这个几个单一的事，是马太和马可。路加的主要是约旦河外的景色，那就是水上的约旦河外的景色。但是就约翰没有仔细的一位地方，就约翰告诉我们，我们主在与耶路撒冷所说过的话，所行过的事。所以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是等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才给我们父王，给我们完全以上的。如果缺了这半瓶的话，就是我们对于耶路撒冷好像没有概念。但是因为我们主不止在当地工作，不止在约旦河外工作，我们主也在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耶路撒冷一草一木地方，你就是把它烧成灰，约翰的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十章。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你看这话记得，老约翰虽然已经现在跟随主已经七旬，他记忆都没有模糊，他记性一切都没有模糊。他说那是冬天的时候，然后23年，耶稣在殿里所说的廊下洗了。他不知道我们女子的殿，而且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的廊下洗澡。然后下面就是讲这些什么，犹太人就围着他，就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要当几时？你若是基督，就一定告诉我。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说我父之你所行的事，可以为我所见证，等等等等，一直讲下去。所以就是，如果你能够感觉约翰所感觉的。”这一次约翰讲这些话以前，他把那个背景告诉我，告诉我这些话是在所罗门廊下说的。这个时候许多人围在那里，那么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呢，马太放弃，马可的放弃，那就叫彼得放弃。路加因为他的资料，就他的资料很头疼，我们很多的资料从这个保罗，虽然怪他也没有信息。但是呢，我们的老约翰他信，所以这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耶路撒冷有个修殿节。修殿节什么呢？修殿节就是，对不对？我们知道每年呢，到了快过逾越节、快过圣诞节的时候，犹太人也过一个节日，那就叫哈努卡。这个哈努卡是什么节日呢？他那个节日呢，他是这样，他那个在那个灯台上有七个分支。然后他有八天，一天在点一个灯，一天点，一天点亮一支，一天点亮一支。他们纪念什么呢？纪念就是说，他们这个和他们被罗，这个和他们历史的一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说，修殿意思说，曾经殿被污秽，然后后来我们知道他们有一个民族英雄叫马可利。在马可利的率领底下，后来他们终于把耶路撒冷拿回来，所以他们在那修殿。那么这个在全语就是重新献殿，不光是这个洁净的殿，而且重新献殿。所以每年呢，以色列人到那个时候，他们都要过这个节。这个祭祀图的就在后来，他们怎么办呢？他是从这个祝福节开始办吃的礼拜。所以这样算的话，大概都是每年，就是我们这里来讲都是圣诞节。虽然我们在美国特别在纽约新中国犹太人，所以等到基督徒呢，他们在那过圣诞节的时候，那么同一个时候在以前呢， 犹太人放假，因为他们的放假就是七天。那当时中间有没有错？那刚好是假期，那刚好是中间的时候，那很非常非常寒冷。但还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所以你还记得？你记得？然后下面那句话，你如果能明白的话，就跟这个背景就很有关系。圣灵从来不浪费笔墨。当老约翰在这回忆往事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告诉你，现在约翰不进去。约翰告诉我们说，有证据显示。那为什么帮助大家呢？对这段圣经有认识，所以我要给大家一点头一点。那么要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个在这个造景的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设定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投影片呢，我想应该给大家一点的概念，能不能找一找焦距是一个很好的能更清楚吗？大家知道，如果今天呢，大家到耶路撒冷的话，你会看到这幅图画。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都知道这一块这个地方叫做摩亚山，是个很大高的一座山。那么这座山只是比橄榄山要矮一点。那么这个照片呢，是从橄榄山照过去的。但是今天呢，你怎么样也拍不出这个照片来，因为我们要在这一块的地方。现在呢，是个回教寺的庙，回教寺在哪里？不管有去在哪里，这个回教寺，如果你进去的话，你发现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呢，听说呢，有亚伯兰圣经上的一个，那个是摩亚山比较高出来一块地方，在这块地方比较高出来。所以呢，你能想象到说，原来是山这么样一座山。我现在是把它修成平台，所以当初的杨万建立它的时候，你能想象到这个山是这样一座山，这个山顶呢就在这个地方。那么根据圣经学者有一个可能呢，那块石头呢就应该是圣殿那个祭坛的地方。你从这个一从外围进去以后，到了它外面，在这个圣所这个圣所以前面有一个红祭坛。那么从祭坛所在的地方，应该是那块石头所在的地方。那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就问你，每年如果像耶稣那个时候去要过去要杀掉大概要宰25000只羊羔，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羊的血到什么地方？那么根据旧约圣经呢，所有羔羊的血是流到祭坛的脚下。那么25000只羊羔都流到祭坛的血下，有什么地方会容纳的？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你去看，你如果到了回到寺里面去，那么你会发现在那个上面有个穴，就底下有个穴。昨天流动下去，那么圣经学者就相信说呢，那个时候这个穴很可能是就是祭坛，因为在这个整个的穴就在这个上面的祭坛，所以血一定是经过这个石头的穴洞流出去的。那么流到哪里呢？很自然从那里应该就流到西伦西，我们的橄榄山跟这个摩亚山跟那个西伦西一样，从那里就流到这来。所以呢，这个是考古学家相信说，虽然你现在看不到圣殿，但是你看到的是回教的庙啊。但是你们从那个时候所看见的这个庙，根据考古资料整理一下，你用这个电脑合成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呢，那现在我能动的这个地方，应该就是那个整个的这个殿的那个基地。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上层。啊，你还可以远远看出来那个耶路撒冷什么样子。那么这个是从这边完全看过去，就从这边看过去。那这个门呢，应该就是新门。然后我们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告也是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瘸子在那美门向门徒要东西，那么彼得呢跟约翰在那里碰见他。那么这个美门呢，应该就是这一道门。然后呢，进去，那么这个就是圣殿的广场。所以呢，今天如果大家大概约翰那时候所看见的，就这样的进去。不过当然，70年以后，一块石头都不留在这。 是任何犹太人，他们几乎，因为你看经过多少年了，应该对于圣殿是没有信心，神的确把它完全拆走。但是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是在所罗门的廊下，所以这个大概那个时候约翰所能看到的，从黑，从这个从橄榄山往摩利亚山所看见基督的景象。那我们再看下面一张。那对不起啊，这里有很多英文，但是我想不要了，我们来不及用电脑来处理，就最理想的就是我们用电脑处理一下，第一个就是中文的了。不过很对不起，那我想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让大家能够有印象。那么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的话，这个山叫做圣殿山，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摩利亚山。那么大家去看的这个假象，不是时代过来的。目前的样子，仍旧是耶稣那个时候一大祭司的样子，但是呢，不是这个大卫所罗门那个时候的样子。那么，首先要来再要声明，要说明一下，这个殿呢、啊，在圣经里面应该是所罗门王国所建造的圣殿，不过呢，是这个西王呢把它美化，把它扩建。那么西律王呢，就是他主要他主要任的是开向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他是非常喜欢建筑，好大喜功，所以常常有因为他很有权势，那么他只拜犹太，他根本是要挺多人，所以呢，他就一旦他热心，他就把圣殿盖得美轮美奂，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原来的那个第二个圣殿，就是所罗巴伯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那么他们重新建了圣殿，把它美化，所以这个事实上已经不是第一个圣殿，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那个时候所在的。那么这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第二点呢，就是说，就是第二个，就是说原来圣殿没有这么大，原来没有这么大，而且没有这么平，原来本来就是个山的样子，现在我现在去干嘛？飞机跑道一样，这个很大，很平坦的一个广场。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像这样的一个广场，在全世界只有一个。你到任何回教庙也好，佛教的寺也好，不管任何地方，你能看见这么大的一个广场，而且这样的建筑只有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那么，但是呢，这个所以这么伟大，因为跟物有关系，跟这个西域有关系，因为他把它完，就是本来呢只是个山，结果呢，他把它扩充了，本来的范围大概是这么大。是白颜色的这种山，然后呢，他就把它扩建了，变成这么大。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罗马驻军所在的地方。那么这里有这个四个角的四个守望塔。那么每次的过节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紧张，因为他们都很害怕，他们非常非常害怕这个以色列会暴动。那么果然，主过67年的贝瑞长那些人呢，圣经里就讲贝瑞长呢，耶稣门徒里这个贝瑞长西门嘛，这个贝瑞长呢，他们就是一个恐怖分子，他们就把这个拿下来。所以大家记不记得，就因为他们常常叛变的缘故，所以呢，有一次这个谁呀、啊？有一次这个比拉多呢，就把一些以色列人，就把一些这个当地人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背叛。那么他们上面非常有人放在记录里面，就是比如说你们以为说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不是的，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我们都要如此灭。所以那个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拿破仑是在这里。后来我们领受人也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我们要记得。那第四大就是在这里，第四大就在这里，啊，这是你记得吗？这也只有约翰可以告诉我们第四大。那么，然后呢？你看见这个主耶稣教流开始的形状，所以你看见本来是这么小的，而且是不是平坦，本来呢就是山的形状啊。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第一次走第一个圣殿的时候，我们感觉非常辉煌。然后呢，以色列被掳了，我们知道整个圣殿被圣城毁了。所以等到后来呢，以色列被我回来以后，他们就重建圣殿，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圣殿，也就是所罗门的圣殿。那么现在以色列他们要盖的第三座圣殿，他们是想把 他们当然希望说最好这样回教是被地震震掉啊，或者天灾啊毁掉以后，那么他们是否能在那里能够盖第三个圣殿？因为他们认为你再大的以前呢，一定要盖第三个圣殿。所以记得这是第二个圣殿，或是被西域美化了，而且不见于这一块是原来的。啊，那么其他的呢，就是，那么其他的就是会特变出来的，完全可以特变出来的。那么这里面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就在这个部分，就这特变出来的部分呢，就是这个狼，就是狼，狼就是狼，狼。那么这个也是狼，这个也是狼，这个工作的手和盖。他光顾的不是自己，是那个西域盖，西域光盖这个就花了七年到八年，那么光盖这一部分只花了一年多一点，修造就花了一年多，所以你知道的一个不认神的人，他所注意的完全是外面，可是后面就完全是家庭，完全是家庭。那么这一个走了，这个房子跟这个房子跟这个房子是西域做的。那那个时候呢，有人犹太人呢，就因为那个时候有一个走廊，这个走廊古老早就有的。那这个走廊叫什么呢？叫所罗门的廊下。为什么叫所罗门廊下？因为在耶律还没有扩建以前就已经在那里。后来他们就争取，希望说耶律呢能够把这里也修一修。后来耶律说我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我就把路那下，就是所谓的下那个走道把它恢复，其他并没有浪费。所以现在你记得吗？这个约翰他记得我们怎么在所罗门廊下行走。所有正统的犹太人，他们根本不关心西律在这里做这些，他们不知道。他们觉得是本来就有的。所以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呢，这个地方应该比别的地方更圣洁、更分别为圣。所以你就知道说，这是圣经里面所说所罗门的廊下。那这个，所以我说这四面都有廊子，但这个廊子呢，不要忘记了，这个廊子呢，特别是为了这个是老的地方，所以叫所罗门的廊下。那这个希望大家能记得。那么这一部分也是廊，这个廊子呢称作皇家走廊。这个皇家走廊呢是做什么用的？有两个用途。第一个，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门，南边有两个门。那这里这个门呢是两个进口，这个门是三个进口。而根据考古学家呢告诉我们，这个门呢上面有一个匾，这个匾呢上面就是写的长老们。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主耶稣受审啊，不是祭司长和长老们去，不是要审主耶稣吗？那我们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祭司议会他们平常开会的时候是在这里。如果他们全体到齐的话，是在这里。全体到齐的话，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就这一块，全体到齐在这一块。所以我们是咱们这个就是普通楼，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皇家楼。那么皇家走廊的廊下呢，就是卖牛羊羹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主耶稣把他这个宫中飞掉了？还有你不要忘记了，主耶稣他们有人来试探主耶稣，就是说我们让罪给开发可以不可以？主耶稣说你拿一块罪银。那么那块罪银呢，兑换银钱宫中是在这一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royal colony， 就是说这是皇家的走廊。那么在皇家走廊里面，有他们长老公会聚会的地方，就是说那些文士在那些个七议会他们开会的地方。那么同时呢，也是卖牛羊鸽子的地方。那么，那其实呢，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一个店。那么这些店事实上是谁开的？事实上是祭司们开的，祭司们。那么祭司们不会让给这些卖牛羊鸽子，所以如果大家都有一个背景，你读主耶稣故事或者你读四福音，不一样的你就得很清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顺便在这里稍微提一点，那么给这个有一个概念。你记不记得这个是一般来讲，这就是圣殿的广场。 那么这个广场里面呢，我们知道说大部分呢，大部分这里有一起集体到这里，这里有个栏杆，小栏杆，栏杆上面写着说以后不是犹太人不可以进入，所以外邦人只是在这里面，这部分所以牛羊鸽子的部分都在这里。那么还有呢，或者是这部分，这部分也可以，因为你看这是为篱笆，这是篱笆。那么这里面有以色列人院，是外面是外邦人院，在外面，所以牛羊鸽子啊什么这个都可以，但这里有一部分也是所罗门廊的。啊，对，我想这个大家都有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清楚了。那么然后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啊，他带那个人进了殿，以为他是外邦人，但是以为那个人是外邦人，过了这个线，所以暴动就开始，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有一个概念。那么现在这样子的，真正你如果要进去的话，你如果比方说你从这里进来，那么啊，这个路口在这里，或者从这里路口也可以，啊，这个路口你过了这个路口也可以。那么到了这里呢，你会发现整个的分成两部分，这一边的部分呢叫做富人院，所谓富人院就是说以色列的妇女可以进来，那么以色列妇女可以进来，就是以色列全家都可以。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进来普通都可以在这里，他们要奉献寡妇的两个小钱就在这里奉献，富人院就他们可以进来。那么这个是摆财的地方，你要献祭财的地方。那么这个呢是如果许愿的地方，那么这个放油的地方，这个呢是如果祭司啊，就像大妈们的，如果刚刚得了洁净的话，他们就放在这里，然后这里就接上来。到这里以后呢，然后妇女就不可以进去，那只有一个男子可以进去。然后呢，到这里，这里就是圣殿，那这里就是到外院了。外院以后呢，那么这里有圣所和聚圣所，那么这里就是圣殿。啊，所以我想，主耶稣那个时候，我现在所说的，根据考古资料很准确，就是说老约翰或者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所知道的圣殿就是这样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那么这个呢，就是给根据这个刚才我们所得所有的考古的资料呢，那个时候主耶稣所看见的圣殿大概这个样子的，大概这个样子。那我想我稍微的解释一下，这个背景是橄榄山，背景橄榄山，很多的橄榄树。但是等到他们不过70年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树通通砍光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后来真理修理发生影响的这个道理，因为你把整个这个橄榄树通通砍光了啊。那么还有呢，在这个橄榄山上呢，他们也作为一种香料的原子，因为你在进食的时候，他们要用一些香料，没有香料根本这个圣殿不能够运作。那么结果呢，那一次烧的时候，连那个香料钱也通通烧光了。所以现在他们要第三次圣殿建起来的时候，这个变成一个问题，难以解释。那我感觉不在我们的话题内。那么现在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大概的样子。那么整个的圣殿，这边是南边啊，这边是南边。我们现在能不能往北移一点，往这边移一点？好，我这我都不看见，对不对？那么这个方向呢，下去呢是低一点的地方，那边就是西安山，那边就是会。现在的西安山呢，是大卫的时候的西安山。那么后来天主教的西安山是今天的西安山，是4世纪以后的西安山。那么大卫的西安山呢，实际上这个底下叫大卫的宝藏，或者叫大卫的城。然后呢，他们要从这里就慢慢上去，所以整个圣殿的南部呢，这个南边呢，我们要记得是对坐，是下面这个连坐的就是大卫，就是大卫城。就是最古老的耶路撒冷，大卫的时候的耶路撒冷这一块，到了所罗门，因为他把圣殿建造起来，所以包括这一块，还包括这旁边一块，所以所罗门的时候是耶路撒冷比较大一点。那么那个时候，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再说没有这么雄伟啊，我们讲过所罗门的时候只是这个附近一座山谷，并没有这么大宏伟的建筑。这个宏伟的建筑呢，是完全是西律做的。那么大家看，这个就是所罗门旁边。这里有所罗门，是通过所罗门。哎，
那么这个廊子和这个廊子和这个廊子完全是这个是势力作用。那么大家注意了啊，这点注意了。那么这里面有一道门可以出来的，这里有拱门。这拱门上面呢，大家看有这么一个像阳台一样的地方。这个长方形阳台呢，就在这个顶点这个地方啊，是祭司们他们吹号用的。他们在这一吹号呢，结果这里就来聚集。所以这个点很重要，因为大家都住在这里嘛，这是上层嘛。以色列人住的，所以这里一来一吹号以后呢，大家呢就通通啊看见了。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被撒旦带到了那个殿顶，让他从上面跳下来。那殿顶什么地方呢？就是，所以你看见吗？因为是撒旦进去的，你看有那么多人围观，如果有一个人可以从这里跳下来，那必定是他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殿宇，那我想稍微的解释一下啊。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我是说明一下，在这边广南边的广场特别重要啊，因为你知道这个无论大卫的时候，是主耶稣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很多人去朝圣吗？一年三次都要在耶路撒冷去，那么他们常常唱上行的诗，从诗篇120首一直唱134首。一面唱一面往上，那么等到了这个广场的时候，大家唱唱133首的时候，那就弟兄和睦同居，何等在，何等能。那么以色列多半是从这个广场进去啊。那么我刚才说过，这个是两道的门，这里是三道的门。那么这里三个这个门进去，那么进去都要走楼梯上去，都要从这里楼梯上去。那么这里我顺便介绍一下，这个旁边这里嘛，在楼梯底下面，这个也是卖牛羊鸽子的，也是卖牛羊鸽子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围着这个圣殿的墙底下，这个通通可以做生意的，这个通通可以做生意的。那么很多人来献祭嘛，到耶路撒冷到圣殿来，所以只要围着这里，通通是可以卖东西的。不过呢，因为这一部分东西是这一部分是属于祭司的，所以呢，他们卖牛羊鸽子在这里。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你在这里买个牛羊鸽子呢，是一定通过的，因为我们知道你羊呢必须没有瑕疵，所以那就是说经过祭司盖过章的，所以这里卖的羊呢，通通怎么通通是祭司盖过章的。那么祭司呢，就是和这些生意人呢就挂钩，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去赚很多很多的钱，所以主要做到了非翻这个银钱有关系，跟这非常有关系。所以事实上是赚了，比如说这样做是赚了祭司们的财源。我们知道这里就是祭司在这里开的店就在这里。那么还有的主要在上面，那我们说过上去以后是外方医院这一部分。那么你看这个可以说都是很多很多的店，卖牛羊鸽子啊，兑换银钱，通通在那些地方。那么大家注意一下，这一个阶梯很重要。这个阶梯很多人从这里出来。但是呢，这个阶梯啊，特别叫做拉比的阶梯。什么叫拉比的阶梯呢？就是说，以色列有很多的拉比，比方说，这个保罗呢，就在亚马略之下严格受教。亚马略就是所有当时最大的一个拉比，叫拉班，还算拉比。意思是说，他事实上是最大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拉比。拉比在什么地方上课呢？拉比普通在这里上课。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的那个老师，这个加马列是在这个地方上课，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以为的课堂就像今天的课堂，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拉比教训人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叫做拉比的阶梯。那么这个比较重要。那么这里面呢，你往这里面看呢，那这里面有些近的地方，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池子，以色列他们要去到耶路撒冷到进去，他们要洁净自己。那么你记得玛利亚，她满了这个不洁净的日子，她要去洁净，然后呢就进到殿里面去。那么这个是那么根据考古学告诉我们说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三千人受浸啊，在哪里受浸？那多半在这里受浸，这是很自然的水的，而且他们进去的时候都是进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大概画出来的，所以大概那个时候情形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么好，现在我们往里面看，里面看得出来，这个是外方里面。那么到这里呢，就不行，有个矮墙。那么这就告诉我们，以后的只有这里可以进，外方就不可以进去。那么然后呢，我讲这里面，圣殿里面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就是富人院，就前面是富人院啊。那么然后呢，这里有个门进来，那么这个就是有烟的这个地方是，就是这个祭坛地方。那么这个祭坛的血呢，在流下去。就大概这个地方就是现在那个就是回教寺的里面那块石头所在的地方，所以很有的信徒他不愿意进回教寺，不过有为了去看的时候，有的还是进去的，因为要紧的是你可以知道和那个事实上呢是这个是这个是应该就是所在的。而且如果你往天花板看上的话，他上面有一句话说，他说阿拉没有儿子。他们不相信自己不生的儿子，所以这个就证明说回教的信仰是完完全全不同的。那么好了，那么当然中间呢，当时耶稣那个时候呢，这个是圣殿啊，那么这个就是圣所跟圣所、啊、所以我想大概，那么这个我们再过来后面看一点点，再过来，对，这一块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那个罗马驻军的这个驻军营区呢。所以比拉多了，主耶稣受审了，那通通在这里。但主耶稣初步受审在这里，我们那主耶稣有部分受审在这里，就是说祭司长回去，长老在这里。那么受比拉多的，那是罗马政治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那么在这个后面，在这个后面呢，就是有一个门叫阳门，阳门的地方就是祭司大的祭司，以及主耶稣就接好了。那些信息，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有这个概念以后呢，我们对于圣经就比较更清楚。我们再看下一个。好、哦，对不起，我再很快过一下。这个就是刚才那块把它放大一点，那么这个就是祭司在这里，最好。那么所谓的殿顶，甚至说天然口，殿顶就是这里说的，到了那么结束。好，现在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么现在我们往后一点，往这方往旁边点，两边好，往这样可以再过去，再过来，再过来，这样，对，是这样。好，那么现在我想是大家一个很好的机会，看看你们手中的那个讲义，我这个叫对照的讲义。这个讲义呢是给大家回去自己追求的，就是说你好好对圣经背就会很清楚。那么这里叫圣经一撇。就是这里呢，凡是在圣殿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呢，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比方说，一是马蒂亚引接近这里翻过来呢，你看这里有一吗？有一。那么那个地方呢，就是马蒂亚引接近这里的地方。如果你看这个图在这里呢，在这里这个是一，就这个地方。那你的图你看了一下，你一个微分就是了，这就是一。那比方说二呢，就是主耶稣在殿顶受试探，那么如果你看这里的二的话，你看你的图上面就是二，上面是二，对不对？你在殿里二，那么你看这个图就在这里，这个二啊。那么三，这里的三是所罗门拦下，你看这三很清楚啊。你现在大家看很清楚，那就这里吧。看到这里是所罗门拦下，所以大家对照的非常清楚啊。这个大家回去慢慢去读的，所以我们这样给大家有一点的概念。然后四呢，四就是接近圣殿，接近圣殿呢，我们在当然是这里了，因为外面一辆车在这里嘛，所以在外面旁边把他们推翻了啊。那么还有呢，因为他们我们知道这个接近圣殿呢，有它的原因，一面呢就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们长途跋涉，他们从外头回来，所以他不可能先留天堂外，所以为了他们方便呢，所以呢你可以最后你选一个儿子的，你可以买牛羊车，就特别方便，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这个凡是这里卖的牛羊车指数其实一定会超低，如果你说不是那里买的，其实一看这个旗袍不对，他就不交给你，所以就比普通更贵，所以干脆就 最简单的是这样说，
所以主耶稣就把他完全推掉。那么最坏的一点这样，最坏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钱币上面呢，都是几何图形的，或者是花的图形，也有偶像。但是呢，那个什么外邦上面都是偶像，所以他们在海外，在别的地方。也在在那里啊，做在那过寄居的时候，他们当然他们的钱币。所以你要如果要过了这个外邦约要定居的话，你不可以带走一个偶像的钱币进去，不可以。所以当然你要是自己看。所以这个是当然放在这里。还有这个约书记啊，有人会说我们到底跟纳税跟该纳纳税可以不可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看看这上面像不像？好，是该杀的，该杀的归给该杀，所以那个权利是外邦的权利。那么他们所要犯的就是，你不能拿这个权利过这关过不去啊，这过不去。你人是以色列人，你钱是外邦权不可以，所以要对犯。所以有他实际上的原因没有错，但是耶稣看的只有圣权，他说你把我富的家变成贼窝了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那么这个，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和他们谈前税问题、税银问题，在这个在这个底下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你现在再看第五，第五呢，第五在这里嘛，那就是说在外邦的院里面，因为亲近于外邦人，他们说我们要给耶稣，那么他们起头先找的北利，然后北利又找安德烈，安德烈的时候就找了。那么主耶稣说，人是在你要收到的，那么不要忘了，这个一定是在哪？一定是在这个殿里啊，就在外邦人的这个院，这个外邦人院。好，第六呢，税银问题刚才讲过了。第七呢，主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这个地方。那就是说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教的这个人？不要这么说，我们常常以为往这里面教训人是两回事。主耶稣教训人有两个地方，一个在所罗门廊下，这是一个。但如果呢，他真的教导像拉比一样的时候，他在这里，所以很稀奇啊。那个时候有所谓professor，有专业的拉比。我们主耶稣表面上不是专业，但事实上他比专业更专业。所以呢，他在这里教训。那么在这个教训里面就很有意思，我随便引两句话你就知道，特别是马太二十三章，你看见吗？马太二十三章，我们的主责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他们有个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也错了。然后主耶稣怎么说呢？你看主耶稣内容都放在这里哈，在这里对你们对这些众人讲，然后他怎么说错了呢？他说。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因为这个阶梯的背后是门，所以主耶稣就用这道门，就是当时这道门说：“你看，你自己不进去，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记不记得啊？主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们这假冒为善和为善的人，把凡盖你过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就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血的污秽。那这句话很严重的，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好不好把这往这边挪一下？我再往这边看，我再往这边挪。不，对不起啊，对不起。你往这边挪哈、啊，如果主耶稣坐在这里，大家围坐听的话，那么主耶稣很自然的就看到橄榄山。那么我知道以色列人基督徒和回教都相信说呢，弥赛亚从橄榄山过来，都相信。所以呢，你知道说靠近金门的地方，这是金门的地方，就一个门。这个门呢，那么现在是关着的，到现在是关着的。那么你如果是诗篇二十四篇的话，众城门呢，你们说要抬起来，意思说到了那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呢，那个门要开起来，不要抬起来，开起来。为什么？因为荣耀的门要进来，弥赛亚要进来。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这样相信。那么对于这个对于回教徒，他们也这么相信，而且他们把这个美门呢，或者把这个新门呢，当做什么呢？当做天堂的门。所以呢，他们的坟墓多半都葬在金门的附近，
基本的山坡上都在这个山坡上。那么犹太人呢，他们的这个坟墓都在这个部分，都是在这个橄榄山上，因为弥赛亚如果一来了，他们第一个先复活，所以犹太人喜欢在那里。那么回到神话就去那里。那么基督徒呢，两个三个为战士。那么基督徒没有办法呢，基督徒也相信不要回来的，所以基督徒通通是埋在了河谷底下，就是底下的七轮溪谷，通通他们的坟墓。所以说，我们经过这一代，通通是坟墓的，很有意思。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这一代都是坟墓，现在还是，如果你现在去一代，通通是坟墓。那么很有意思，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快过地狱学的时候。这个快过地狱学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弥赛亚来了。那么如果弥赛亚来了，弥赛亚来了，看这个坟墓不好看，所以他们坟墓一定要重新粉刷过来。是每年到了过月节的时候，你看好了，那种坟墓通通的粉饰过来，做的非常非常漂亮。因为他们讲说，每年过月节啊，这个弥赛亚最可能回来，他一回来的话呢，那么一经过那种坟墓啊，外面又漂亮，所以到我们这里就复活。所以以色列人呢，他们呢就是这样，就是在这个地方聚集。所以到了过节的时候，你看好了，很清楚，那些坟墓都是所有万一通通全用粉刷过，坟墓也真是粉刷过的。他们等候什么？等候弥赛亚。所以你看，主耶稣坐在这里的时候，他背着这个，他不去取材呀。他怎么说呢？他说：“你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啊，有祸，因为你们好像本是个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人或者废弃的东西。你看见吗？所以很明显的，这个主耶稣呢，是在这个地方讲这话。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是第八节，第八吧。”第八个是大家在这里看啊，你们看是在南边，在这里这块你们看有个图，在这里有个八里面，这里有鸡嘛，上面有鸡啊。那么这个八，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这里有一个门，这个东边呢靠东边，靠对耶路撒冷的门。这个门呢，从这个阶梯下去啊，大概就到了基维西，就到橄榄山。所以以色列如果从圣殿往橄榄山去的话，他出的门一定是这个门。所以那一次的主耶稣和门徒们呢、啊，就刚好从这个门出来，他们要往橄榄山去。那么出这个门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一块的圣殿，这一块的东西。那这一块呀、啊，我现在没有这个各位近的镜头给大家看。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里去看的话，就在这中间这里。你会发现那里的石头都特别大，这个那个大概骨头都是六英尺高，这么一块石头，宽的大概长的大概30英尺，很大很大的石头。那每一个石头有多少重呢？几百吨重，很重，有个上千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那里去看，我们知道说这个那个时候圣殿盖起来都很大很大，所罗门盖的都是很大，尤其我们到所罗门广场看，有的时候一个石头像两台这么大。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从北边最高的地方把它搞好了以后，就跟用重力作用呢，就从上面一直飞下去，然后飞到莫比亚山上就盖起来。盖的时候从来不用水泥的，因为这个圣殿从来不用水泥的，那怎么样？用它重量啊，用重量一个石头一个上面一个积木一样，但积木是轻的，这个石头是重的，所以呢，这个圣殿就盖起来。所以你知道，等到主耶稣他们经过这里的时候，经过这里的时候，这个门徒们呢，就说：“看那何等的石头，然后何等的殿宇。”那就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告诉你，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在这块石头。”然后呢，主耶稣就和门徒们从这里下来以后，就到了橄榄山。那么，然后就在但以理那一块的山上，24章了。他就对着橄榄山就讲到将来的事。那么主耶稣说一块石头不留一块石头的，这个门徒印象很深的。跟着他走的四个人，一个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是安德烈，那个很明显，他们四个五个人这样走，然后到了橄榄山，主耶稣就后来就告诉他们马太福音24章都很清楚。但是主耶稣的预言非常稀奇，主耶稣的预言果然在主后70年完全应验。 因为古罗七十年提多太子啊，把这个整个的烧掉，烧完以后他后悔了，因为什么呢？他发现这个圣殿里面很多金子银子，这个金子银子呢就融到石头里面，所以他就下一道命令，这个罗马兵兵这个将军的下一道命令，就把所有的石头通通敲开，把里面的金子通通挖出来，那果然像主耶稣所说的，一块石头都没有。所以稀奇吗？今天当你陷入一个伟大的罪局，如果你看看所谓的犹太教，到了西律王的时候可以说到了顶峰了，现在犹太教是非常非常伟大，我们中国真是创世界纪录，全世界没有只有这么一个，而且实在是经济辉煌啊！尤其那个时候没有伟大的世界，你如果根据约瑟夫来评判，非常非常伟大。你看这石头是非常的，尤其这一代，你看他光花光做这一部分就花了7年多在做了。所以你看，当门徒们说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我们就对他们说预言了。而这预言果然应验，将来一块石头都不留下，我们得亲自把它拆掉。所以这个是非常叫人惊讶的，但是我们首先要记得这个故事发生在这里啊，我们记得这个很大的石头都在这里，那么在今天呢，这个石头还在，那是很大的变动。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那当然现在这个变动没有，这个还在，这个还留在一点啊，其他这个廊子通通没有，就上面是回教的庙而已，上面就是这个圣殿广场而已。那么这个都变成废墟了，那么这个阶梯还在，那么大家还能够，阶梯还在，而且这个级数还对，15级，它浅这个宽一点，浅一点，宽一点，浅一点，一共15级。所以呢，这个字还在，这个两旁已经不见了，那么这个还留下一个影子。所以呢，在这一块很清楚。那么主耶稣呢，就这个唯一，这个手道也都没有了。那就在这里比如说一块石头会留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九个就是彼得约翰进行逾越节就进到这里面去了，那我们的进去那么在羔羊在这里，在羊羔在这里啊，那么这些呢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只有男士们可以进去，只有你这边男士可以进去，这边是不人愿的啊。所以普罗预备逾越节羔羊羊宴席，就是说你去你要把羊宰了，因为自己不能宰了，其实宰了以后然后你把羊肉带走，血不但就不去了，羊肉嘛带走了，大家一起就离开。那么所以呢，大概每次过逾越节的时候都是雅各彼得跟约翰做这件事情，所以约翰他亲自看见这个羊怎么被宰，逾越节羔羊怎么被宰。好，第十这里的第十呢是在哪里？第十啊，就在这里，在这里啊，在这里，在这里。那么就从这个门进去，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有开会，那么就在这里啊，是第十。第十就是说主耶稣受审，受长老们的审。然后呢，第十一是哪里？大家看看，第十一就是在这里啊，先在这里，就是。在这里是第十一，那么这个就是基督徒，就是门徒们当初三殿受浸的地方，大概啊，我们这个是大概。然后呢，十二，大家看一次，所罗门王大的学子，12，所罗门王大在这里，每门就是金门呐、啊，每门出来就是这里的金门，啊，那么因为然后金门一进来以后呢，他不是跳了吗？本来是瘸子们要掉下来的，所以所有人都回来看了。那么那个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讲道在这里。那大家后来大家反复公认以后呢，那么他们在一起聚会，在圣殿聚会，基督徒早期的聚会，通通在这里，就是说呢，啊，我想这个是，这里是第12。13呢，彼得在公会，这里是个彼得啊，彼得公会前头，大家想一下。不是以前，彼得公会前受审，不是受害啊，受审也受审，没有受害啊，跟大家写一下，否则叫传出去啊，这个不能错。彼得公会前受审，那么这个也是刚才一个地方， 然后呢，所罗门下，所罗门下的使徒就是他们当中用聚在一起，也是他在所罗门门下。还有保罗呢，带外邦人进殿，这里这一块，啊，这一块。那么这个是你去看是十五。然后最后呢，保罗公会前受审，那么有这里。所以呢，大概来说，我们很可惜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到了这个时间，所以呢，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但是呢，我想我们明天要继续。那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回去呢，你拿这个，然后把所有圣经抄写一下。因为明天呢，我们要选出两三个地方，我们好好的把它交通一下。因为这个和约翰福音信息没有关，和我们这次三天连续信息有非常重要的关联。那么我们看保罗，我们来约翰怎样回忆以往，那么他怎样记得圣殿之草的面，那么只有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讲了些什么，他把他心头话向我们心头心上的话完全向我们讲。所以我想我们为了时间缘故，我们今天正好停在这里，我们明天再继续，我们继续留一点点讲。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虽然没有准备好来蒙恩，但是已经准备好向你施恩，而且分享下来。所以我们求你，但愿你给我们可喜和睦的灵气。虽然我们没有新的来到你面前，但是你有新的在你的后面。所以我们求你借着这单一的机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啊，但愿今天照顾我们，今天装备我们，今天也求你借着约翰的话。约翰福音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说话，让我们对耶路撒冷有一个认识，让我们能够明白说你为什么哭耶路撒冷，你为什么做耶路撒冷的真相。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就借着这三天之后，叫我们里面能够喜悦过来。我们仰望你在花园这里做你很奇妙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凡来到你面前没有自己喜，因为是你自己吸引他。我们求你继续吸引进去你的，是继续吸引你所要吸引的，能够在来到这里一同在你面前同行。我们把感谢、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基督的爱。